哎，各位善知识，大佛经首楞严经第四卷经文现在讲到第十五页，现在就是开始讲明圆通门，就是以后的文字就是讲这个二十五圆通。那么还没有到圆通之前，是事先说明要怎么样子来修习圆通。所谓圆通啊，也叫做解脱。华严经开头的所有这个菩萨善知识各得一种解脱门，那也就是圆通。最后的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所参的善知识，哥哥说他得到一种解脱门，那也是属于圆通。那么这个圆通叫做解脱，也叫做三脉。普通一般经论往往是叫做三脉，三脉就义，就义叫做三脉，心义叫做三摩提、三摩地。本经开头就说有三摩提名大无顶首楞严王，十方一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那个三摩提也就是指的这个圆通。到了第六卷，观世音菩萨自己叙述他从耳门从文殊修入三摩地，他把所有的话说完之后，最后对佛说：我从耳门圆照三昧，圆心自在，因入流香，得三摩地，成就菩提。这里的耳门圆照三昧就是耳根圆通，所以叫做得三摩地，就是得到三昧，圆通就是三昧。按照后边第六卷文殊菩萨选圆通的文字啊，圆通下面有个常，圆通常是三种意义，但是平常简单都称圆通，把常啊含在圆通里面的。怎么叫做解脱呢？修持的功夫到了根深气界，没有障碍，色法心法自由自在，那么到了这种情况啊，就叫做圆通了，就是解脱了。那么能够平等认持一切功德，像观世音菩萨所得到的两种殊胜三十二应，这也就是三昧。那么因此这个圆通两个字啊，圆就是三昧，通就是解脱，所以这个圆通里面就包含三脉与解脱。明圆通门的科分两段，第一是正教当机双神信修，第二追为末世重宣戒咒，这在选圆通以后之后。正教当机双神信修，当机就是阿难，这个开头的话主要是教阿难要审定信与修这两个字。什么叫做双神信修呢？审不生灭心做他的修因的因地，由此以不生不灭为因地心的来去修，那么这就是所谓全修在性，所修的不离真如自性，就是不生灭心。先审定要自己深深了解自己的自性清净心，就是真如自性。第二要审定圆通常的根，看是属于哪一根，十八界里面哪一门属于这个当机所修的 这个重要的法门，是选定这个修门啊。所以阿难的问法里面说，请入法屋啊，那么求门来入这个法屋，这个门就是他所最重要的希望入于圆通门的这个门，这个就是所谓称性起修啊，能体悟圆这个圆通常之性啊，深悟实相之后，然后能够起修啊，所以叫做称性起修啊。那么这两种审定不生灭心为修因，能够全修在性；审定圆通常的根性为入道要门，这是称性起修。这两种同时要审定，最最重要的就是阿难的这个时候，因为他对这个本有的真如自性、自性清净心，经过前面三卷半的经文了，他已经完全明白了，已经了解了。现在就是求入门，讲修，怎么样子入门去修啊？修法当中，如果说是持戒，阿难持戒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得四不坏性，对戒深深具备信心，没有问题，所以持戒他早已能知了。那么至于诵咒、持咒，持咒在他来说无关紧要，在阿难对持咒他无关紧要，他现在重要的就是求怎么样子入门，怎么样子来趋向于这个二十五圆通的哪一门呢，是属于他该修的法门，他主要是现在主要要选定这个问题。所以科判叫做正教当局双神信修。那么两段，第一是阿难悟情，阿难听到上文开悟之后，再请求啊要入法屋的门路。阿难集诸大众闻佛四回，疑惑消除，心悟实相，这个时候他彻底消除一切的疑问，没有迷惑啊。那么心内心彻底能够了解诸法实相之理，就是完全能够以不生灭为他的修因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开悟之后，身意清安，身心意就是心，身心都在轻快安乐啊，非常的啊欢喜，都未曾有，他不曾得到这么好的境界啊。因此他感恩，对佛升起一种感恩之心啊，重复悲泪啊，向佛顶礼，一方面感谢，感谢的心情欢喜的眼泪流出来，这个流泪跟前面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啊，前面是伤心的流泪，这里是高兴的流泪，欢喜之泪啊，他高兴的流出眼泪来，因为这种境界今天才知道，所以他高兴的重复在悲伤自己太慢了，吃到今天才知道，应当早就该得到啊，所以悲伤，同时流出欢喜之泪，然后啊向佛顶礼，顶礼佛祖啊，五体投地拜到这个佛的足下，长跪，跪在佛前合掌，而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啊，无上大悲清净宝王，这八个字赞佛，佛至高无上啊，他的悲心是无缘大悲啊，那么用种种的权巧方便引导他入门啊，那么所以他赞叹佛为大悲啊，究竟清净正道，究竟清净果德的宝王，宝王就是赞佛，佛为法宝的这个最尊敬，三宝最尊敬的境界称为宝王，所以有些地方称佛为法王佛为法王，依法自在是法华经的话，这里称宝王，宝是尊贵佛至尊至贵，胜过一些宝，所以称为宝王的大自在，所以称王。上次讲到这里啊，接下去呀、他对于佛的开导，他深深感恩呢、善开我心善说佛的权巧方便， 前面三卷半的经文，佛用尽种种的权巧方便来指导阿难，因他去向于这个求证不生灭的这个本有的自信啊，得到真正的了解，只能够开导阿难，使他的心呢、啊、得到真正体悟到实相之理，所以叫做善开我心，我就是阿难自称。能于如是种种因缘呢，方便提讲，因诸臣民出于苦海，这是叙述他善开我心的这个内容啊。佛怎么样善开我心呢？他能够用种种的权巧方便，如是指法之词，指前面三卷半经文这些权巧方便的这个方法啊，用种种清音助缘，种种权巧啊，用方便来提示奖励阿难去向于这个求证本有的自心啊。那么现在他已经彻底明白众生本有的自信啊，因诸臣民出于苦海，沉沦了，明是暗，众生在三界六道里面沉沦苦海，明暗的无明长夜中不得解脱，佛以玄巧方便啊引导他啊，诸指一切众生啊，这些众生的沉沦苦海，在无明长夜中，佛都会用种种权巧方便来引导他，使他出离苦海啊。意思就是说，佛不但是开导阿难一个人，所有三界六道众生佛都是一样的啊，以种种权巧方便来引导众生呢，去向于无上菩提啊。由此超出无明长夜啊，超出三界轮转，所以能够因诸臣民出于苦海。接下去呀、啊，阿难叙述他听法之后的情况啊，师尊，我今虽成如是法音，知如来藏妙觉明心遍十方界，还欲如来十方国土清净宝严妙觉王刹。这里阿难他觉得他前面听过的法对佛非常的亲近，所以称一声世尊说，世尊啊，我阿难现在前面三卷半的经文虽然是承蒙佛用前面如是法音来开导我，虽不尽至此，意思是说前面的开导使我得到体悟真心啊，这是我得到的实在的利益啊。怎么说呢？因为我已经知道如来藏妙觉明心是周遍十方法界的，如来藏众生本有佛身，佛的这个法性啊，众生本有如来，就是自信清净心，但是藏在烦恼无明妄想之中，显现不出功用来，所以叫做如来藏。前面三卷半就是显如来藏，这个道理他已经体悟到微妙的觉性，本有的真心啊，自有光明的啊，那么他能够遍十方界，真如自性遍于十方法界，无处不遍啊，所以真心理心啊，它是数从三际横遍十方，所以叫做遍十方间啊，他能够涵养所有的啊佛的功德都包含在里面啊，如果懂得修行的话啊，就是能够培育本有的自信啊，让它显现出来，烦恼消除了就显现自信啊，这个经过修持的培养啊，育是培育啊，也就是修持的功夫，能够把本有的如来藏的藏性啊 藏经里面本来具足十方国土诸佛的清净庄严的福果统统具备在里面。清净宝严妙觉王刹，这是指佛的常寂光净土啊，它是至极清净的、最宝贵的、最庄严的啊，妙而不可思议的，本来觉体里面就具足的，这是法王本具的宝刹啊，就是佛的常寂光净土的这个庄严啊。那么这个道理我已经完全领会了、明白了，虽然是明白了，可是我还没有入门了，只是了知而已，所以有个虽字表示他只了知而已，还不能够入门。如来负责多闻无功，不待休息啊。佛又在责备阿难说，你一向啊贪图多闻没有修持的功夫，无功，说他只多闻而不修，应当要闻思修三会同时具备，现在他只闻而已，没有修，不但没有修，连思也很少，所以因此之故啊多闻而无功啊，不待就是不及啊，或者念作不地啊，就是不及用心修习。前面佛说阿难，你虽然是内身历劫闻佛的啊种种的教理，不如一日修无漏业，不如用一天的功夫啊来修出世间的无漏的法业，就是说啊，说的一寸一尺一尺，不如修行一寸啊，不如走动一寸。你只是闻而不修，这样是得不到真实的利益，所以佛责备他，你只求多闻而不修习，不修习得不到真实受用。现在我懂得这个道理了，现在第一个要求就是希望要怎么样子修行，求这个修门，怎么样子从修方面下功夫。那么因此接下去他就说，我今犹如利波之人，奉蒙天王赐以法物，虽获大贼，要应门入。平常有一句成语呀、说请入华屋，就是根据这种话，阿难请入华屋，华豪华，很豪华很尊贵的这个房屋啊，他虽然是得到这个华屋啊，找不到门，四方八面情况相同，看起来都是一样的，门在哪里不知道。那么这个法屋就是比方他前面三卷半经文听来的所了解的啊，诸法实相是理啊，这个理我虽然是已经懂了，好像佛给我一个大贼啊，奉蒙天王赐以法屋，天王啊，那么我让他自己比方自己像这个绿坡之人，我今犹如利波之人，我乃自称利，好像陆地过俗啊，叫做旅社旅馆呢、陆地的这个旅馆旅社，现在的大饭店啊，那么我好像在陆地里这个旅社里过俗的人，泼水中过夜，在船里过夜，船水中过夜叫做坡啊，我又好像在这个大海中在船里过夜的人啊。现在啊，他这个比方是说，他虽然是在三界里面已经能够体悟到三界只是暂时借住的啊，迟早要超出三界，但是要超出三界，要入于佛的这个无上菩提的觉道涅槃城，要入这个法屋，现在 我是求入法屋的这个门路，那么呢，现在吕波多生多劫轮回流转，到现在听到前面三减半的经文之后，好像天王示意法屋，天王示意法屋，天王这个名称呢，如果是在中国历史上，周朝的王。周王啊称为天王啊，春秋孔子做的春秋左传啊称周王为天王，他为什么称周王为天王呢？鉴别其他有一些像楚国等自己啊赞称为啊这称王的啊，那些他们称王是没有人尊重他为王。当时啊在周朝的时间800载啊，周朝的时间只有称王，周王称王，其他的小国呀都叫做伍阙啊公和伯子男啊，他们顶多啊是公，不能称王啊，由赞称为王的那是自封的，不可以的。因此啊孔子做春秋，在春秋里面称这个周王啊称作天王，鉴别其他自称为王的那个不合法的王，所以称周王为天王。那么这里的天王啊借天王之称来表示佛为法王，这个天王就指这个佛的法王啊。那么天王有法屋可以送给人，现在佛开导阿难使他入于诸法理性之门，了解本有真心，但是要怎么样子修正才能入去才能证入这就好像天王是以法屋一样，法是豪华，豪华的房屋最宝贵的房屋，天王可以赐给有功的臣子给他法务。现在佛前面三减半的说法开导阿难使他体悟真心，这个情况就像天王赐予法务一样，好像佛送一个豪华的房屋啊给阿难。虽获大贼啊要因门路，大贼就是法务，法屋是很大的屋子这个房屋这么大很特殊的，前后左右看去从外边看来情况相同，前后左右都是一样的样子，那么哪一个地方有门看不出来，不得而知各位也许没有摸不到门的经验，我有经验我在这个民国36年那一年20岁有事到台北我个朋友啊也就是山上的护法吧他住在台北，那么我跟我的师兄法定师两个人那么事先跟他约好啊那天晚上到台北要住这个护法的家里那么这个护法他没有给我住址，他只说你到台北只找台湾银行，台湾银行他说他的房屋啊就在台湾银行的这个附近，就是那个方位。那么我们两个人呢那个时候交通很不方便，火车差不多1-2点钟才有一班，到了台北啊快要天黑了，下车之后知道这个台湾银行的这个路线我是不晓得，我的师兄知道带着都到这个台湾银行那个地方，可是就在台湾银行周围的那个房屋啊绕了3圈找不到门，找不到这个护法的门，看起来那个时候大家都门关起来了很奇怪的，他们那一带都是不那个时候不是做生意的那么看起来门都是关起来关起来，但是哪一家是这个护法的门呢？他姓张，可是我找不到又没有看到他的门牌， 就这样子绕三圈，慢慢看啊，一直看三遍，分不出门在哪里，不知道啊，有门不晓得哪一个是他的门，不敢敲门，敲错了怎么办呢、啊、不敢敲又认不得，绕了三圈已经天黑了，他那个前面的正门跟后边的门都是马路，哎，第三圈绕到后边正好他的后门，到了他的后门那个地方啊，一直在看在哪里呀、啊、两个人正在看，天已经快看不到清楚了，那个时候也没有路灯呢，正好那个护法他的家人呢、啊、开后门，后门打开来，不晓得他有什么事，后门打开来正好看到我两个，他觉得很奇怪，哎，你为什么不从前门进来而跑到后门来呢？实际上我也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后门，假如他不开门的话，恐怕那一天晚上要露宿了，就在街上过夜了，因为找不到门不敢敲啊，又认不得啊，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啊，纵然他家里有电话我们也不知道啊，那真是土包子了，差一点点呢、啊、在街上过夜啊，我就有这个找不到门路的这个经验。不过我找的不是像窝难的法务之门呢，是找的朋友之门。朋友之门尚且找不到，要找法务之门那就更难了。难怪窝难了找不到门，所以窝难他找不到门，虽获大贼呀、啊，要因门路。意思就是说，我虽然懂得如来藏妙真如性之理，可是要怎么样的修行才能证入啊？要怎么样的修行才能证入啊？所以要因门入，需要有一个门来进去。假如不知道门，我要从哪里进去啊？绕三圈、绕五圈都找不到门，那怎么办呢、啊？所以现在就是请入法屋啊，他向佛要求，请求佛慈悲找个门给他入。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需要修，可是我要从哪里修进去，走哪一条路，二十五圆通我该走哪一门、他自己没有办法决定，也摸不到门路，所以要请求佛呀，给他一个入法务之门，就是修行的门，找个修行之门。看看这个科判呢、啊、太虚大师的科判跟前面所有的注解的科判就不一样，其他的注疏都到讲二十五圆通之开头才认为是在说圆通，而太虚大师从这个地方就说这里就是明圆通门的开始了。为什么说从这个地方就说明是明圆通门的开始呢？因为阿难请入法务，阿难入法务他的用意就是要入圆通门，意思就是请求佛呀开导他在这个二十五圆通里面十八界七大这些法门，我要从哪一条哪一个门进去，我该走哪一条，该走哪一条路他自己没有办法了解，该走哪一条路他不知道。一方面阿难都觉他只是多闻，对修门呢没有下过功夫，真正是摸不到门路，因此之故啊要请求佛来给他一个开门的这个方法。唯愿如来不舍大悲，是我再会诸蒙暗者，卷舌小圣，必获如来无疑涅槃本发心路。这是请求的话，我单单期望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你不要舍掉你的大悲心，前面的大悲已经到了99%使我成就，至少这么一昧。至少这个临门一脚，临门一脚啊，就是少这最后怎么样子开门进去，就请求佛啊，不要舍掉大悲心，继续你的大悲啊，把这个大悲心发挥成为100%啊，让我 该从哪一门进去啊，把这个门路开示我啊，所以是我在会诸蒙难者，阿难他都有菩提心，都是在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他不但求他自己要入门，也求所有一切人跟他同样的人啊，开示我阿难跟在会的诸蒙难者，在会就是指这个法会当中跟他相同的摸不到门路进去的这些人啊，诸就是很多，在会这类人我相信不少，蒙啊，第一众生还在蒙暗之中不了解路线，第二启蒙佛开启他这个开蒙之啊启蒙之路该怎么走，他们都在无明长夜之中，所以叫做暗啊，还没有断烦恼了生死的众生跟我相同的，他都在蒙暗之中，期望佛能开导他，大家相同啊，都能去向于这个豪华之物的门路。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因为在当时小圣跟进的人呢、都是得少为主啊，希望他们这些小跟人能够去掉小圣的这个固步自封的那一种的观念啊，要卷舌小圣，卷除去啊，小圣的这种的观念，舍掉这个单求治疗的这种心，所以卷舌小圣，逼获如来无疑涅槃本发心路，必定。必是一定的意思，必定要获得啊，像佛国的究竟涅槃啊，佛国的究竟涅槃的这个门路能够去进，无疑涅槃啊，涅槃是不生不灭，就是指守正之理，但是平常讲无疑涅槃都是指的声闻人正道的无疑涅槃，如果是声闻法来说的无疑涅槃啊，他已经证到阿罗汉果，证到无生之理，但是他的身体还在，这个叫做子服已断了，果服犹存，就是心里的烦恼种子已经断掉，可是这一生结果的身体的残服还存在，身体还存在，可是涅槃之理已经证到了，那个叫做优疑涅槃，而入涅槃了，灰身明知了，入灭了啊，那就叫做证到无疑涅槃，这是声闻法啊，就是连果服也除掉了啊，这个入灭以后就叫做无疑涅槃，这是声闻法。这里所讲的无疑涅槃是指的究竟佛国的无疑涅槃啊，这个无疑涅槃就是平常说的无住处大波涅槃，无住处大波涅槃就是佛国的究竟涅槃，这个涅槃才是究竟的啊！所以现在这里讲的无疑涅槃是指的佛国的究竟涅槃，就是般若心经里面的究竟涅槃，我希望能够证到这个无疑涅槃的究竟的这个果的啊，我本来最初发心就是求证这个无疑涅槃，求证佛国的究竟涅槃，我这条路线呢希望佛能够指导我要怎么样子走这条路，怎么样子去证于这个所谓法物之门啊，令游学者从何设佛除去半缘得陀罗尼入佛直见，这是阿难的问法。到这里为止。有学就是正在修学的人，在声闻四国呀，要到阿罗汉国叫做无学，阿罗汉国以前三国二国出国都叫做有学，这个时候阿难刚刚是出国，跟他相同的都是有学啊，正有需要学的地方，他要断烦恼了生死，所以有学，使令这些有学的众生跟他相同的从何设伏除系般缘，除系就是往系，除系就是往系啊，除本来是田畜了田某，现在这里指往系除系啊， 怎么样子能够收摄自己的妄想心，降服自己的妄想心，也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说的这个云何降服其心啊？怎么样子能够降服这个妄想心？过去一向妄想班缘很多，班缘呢就是第六意识打妄想，第六意识尽在打妄想，就是班缘。过去一向都在第六意识的妄想心中在哪里打滚，要怎么样子降服它啊？把这些班缘的妄想心把它去掉，能够得到陀罗尼。陀罗尼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种子，种一切法，持无量意啊。能够得陀罗尼，就能入于佛的知见，入佛之见啊。得到入佛的知见，就是去向于无上菩提的门路啊，才是算是真正去向到这个门路的地方。入佛之见，简单说正出处，原教出处，别教出地，就能够破无明正法身，才算是真正入佛之见啊。这个话说完之后，都是予以五体投地，再会一心度佛持之。这个话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